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回顾2020，美台关系可以说是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进展。在外交方面，美国高层官员除了接连访台，包括了卫生部长阿扎尔以及国务次卿克拉奇之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开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更是引发各界关注。而美国在台协会 AIT 解密六项保证的电文，不但具有历史意义，也被解读为美国对台战略从模糊走向清晰。此外，特朗普政府批准多笔重要的对台军售案，包括 F-16V 以及海上卫士无人机，落实军售常态化，美国的军舰也频频穿越台湾海峡。在经贸部分，美台双方举行了第一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确认半导体优先的战略，但这一切是否会因为美国政府换届而出现变化？而根据多项民调显示，台湾对特朗普政总统的支持率超过了其他亚太地区，对未来拜登上任之后的对台政策似乎也感到忧虑。展望新一年的美台关系，究竟是会持续升温，还是会陷入一种不进则退的困境呢？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邱世仪教授，好，另一位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的政治系助理教授翁礼中教授。翁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这个台湾的邱教授，您怎么看美国官员访台以及蓬佩奥的谈话，还有刚刚提到了 AIT 解密六项保证这个电文的意义，是否代表了美国对台湾的战略从模糊走向清晰呢？您的解读。
基本上因为现在美国的选举的这个时程已经通过了12月14号的这个选举人投票嘛，那接下来就是1月6号在参众议院的联席会的确认啊，那基本上川普要翻盘的机会已经是越来越渺茫了，虽然说有一些选举人闹双包的一些事情发生，不过我相信不管怎么样啊，最后美国应该会走到一个新的局面啊。那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川普基本上他在整个选举诉讼，包括从选后一直到明年1月20号，假设是拜登上任的话，其实他对于他的心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国内他觉得说这个民主党是舞弊的，二方面呢他会觉得说这一个选举的失败呢，他会某些程度上会归因在中国头上啊。那这本来就是川普一贯反中的一个基调，虽然说在我观察川普过去的四年执政，他其实反中的目的并不是反中本身，而是要获得贸易红利啊。不过从2020年3月之后这个疫情爆发，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中国比较野蛮那一面嘛，那特朗普或者川普他基本上就是完完全全也没得跟中国有什么样好好的谈的可能，所以就是完全都是用所谓的棒子外交。那在整个大战略的或者说一个川普思维的情况之下，台湾其实变成这个惩罚这个中国恶棍的一个很好用的一个武器啦。那所以说他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特朗普的国务卿蓬佩奥，他本身是堪萨斯的众议员出身的，扎扎实实是一个反共的思维的一个中西部的白人，而且他也是西点军校毕业的。所以说从这个蓬佩奥在尼克森的这个博物馆或者是说在各方面的一些发言，你都会发现说其实他是非常的反共，而且他也认为说1970年代呢美中的这个关系正常化跟台美断交呢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所以说川普有这样一个大方向，然后蓬佩奥有具体的执行方式，那这个一搭一唱之下，当然很多对中的不友善的政策跟对台友善的政策就会发生了。所以主持人讲得很好，我很认同，就是说其实在川普的这个整个后面两年的时候，整个美台关系台美关系事实上是变成是战略清晰甚至我虽然说有点事后诸葛亮，不过我甚至可以预测，就是说如果当时候川普是连任成功的话，我认为台美建交的机会其实都是还蛮大的，因为能够走到那一步因为大家过去思维都是传统华府建制派的思维啦，那不知道说川普其实本来就是个非建制派，所以说他有可能推到什么程度关系说他自己本身的利益到哪里，川普其实没有那么在乎台湾啊，但是蓬佩奥很在乎台湾，那现在蓬佩奥跟川普是处得还不错，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而且 很多人会认为说，哦，那这样中国，哦，中共他是不是就会攻打台湾？我认为基本上对于川普的政权来讲，他们的计算的成本跟计算的方式也不是用一般这种读外交或读政治学的这种想法来思考，哦，但是这个事情已经比较不可能发生，因为毕竟他没有办法连任嘛。那现在拜登的这个选情，我们可能等一下会再谈一下，说他对台湾的这个影响是什么。
那么翁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个过去这一年来美台关系，尤其是在外交方面的一个重大的进展？有人说这是全面的加速。刚才邱教授甚至认为说，如果是特朗普总统连任的话，可能会走向这个美台这个复交或建交这样的一个前景。不晓得您对过去这一年美台关系的这个外交方面的看法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整体来说，整个基本上我认同，就说刚刚邱教授所说的，川普是一个比较不确定性的一个执政者哦。尤其是我们不只看过去这一年，我们看整个从2017年1月份他上任之后，整个的外交的走向，从一开始，如果我们仔细回顾哦，美台之间的关系，其实在17年跟18年并没有这么的紧密，所以一个明显的转折是在香港抗中事件之后，再加上今年3月之后的疫情爆发，很明显的川普所计算的，刚刚如同那个邱教授所说，川普心中的盘算是他的政治利益，并不是所谓的大外交大战略。整体来说，大美国的外交战略，如果我们问美国的外交官，或者是从整体来看，并没有超过原来的这个所谓的美国的一中原则。即使在川普现在在争取政治红利，尤其选举过程当中所激起的这些氛围，也没有去突破这个所谓的最后的这个底线。虽然未来是如果他真的连任了，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的，会有怎么样的走向。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来说是在过去的一年，整个美中关系才进入了非常紧绷的时期。甚至到今年的三月二月的时候，川普在推文上面还特别在言语上是给中国很多的 credit， 就是说很多的信任，就是说中国大陆在控制疫情上还控制的不错。他在二月的时候发文还是这么说的，但是到后来因为选举的利益，他的考量就开始转了调。所以我们说整个美中台三边的关系呢，看起来在川普的任内，事实上是考虑的战略上面来说大致方向不变，可是战术确实有一个很明显的摇摆，很明显的改变。配合蓬佩奥，配合他手下的人，事实上真的是从比较贸易导向、贸易红利的导向变成了政治红利的导向。所以对一般的民众在看到这么多频繁的新闻来说，看起来就会变成好像抗中的频率变高、强度变高。可是如果我们跳出来用格局、大格局来看，就会发现战略不变，战术在改变而已，大概是这样。
谈到了战略的部分，继续请教在这个台湾的邱世仪教授。如果是这个看特朗普总统，不是光去年，而是整个四年来，他对台湾出售的这个军售啊，是可以说是破纪录，高达11次，而且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几乎已经趋于是常态化了。你怎么看美台之间在这个军事和战略方面的合作呢，邱教授？
刚刚那个吕中老师哈讲的也很好，就是说其实美中台三边的那个战略是不变，战术在变啊。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历史上的一个大的变动哦，往往都不是战略所原先预想的，通常都是战术的擦枪走火。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当时候美苏冷战的时候，在1991年的12月苏联 overnight 就垮台啊，那这个完全不在美国的炸战略，甚至我相信也不是在苏联的这个预期之下。但是因为有时候你有很多的一些危机或者两国的紧张哦，可能一个擦枪走火会把整个战略的把它打翻掉。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很有限的人类哦，我们没有办法预知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们反过来讲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大事情会发生啊。但是我只是觉得说，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我一直嗅到就是过去的四年其实对于美中台三边的关系是有一个大的战略的改变的可能，但是那个东西也许就像那个翁老师所讲的，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也许不是美国华府这些建制派，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国务院这些人都还是很多是文官嘛，过去奥巴马时代留下来的，那这些人可能他的思维都还是在过去。可是事实上很多的事情，因为总统不管说你喜欢川普讨厌川普，他的一些作为可能会有一些擦枪走火的可能，那这个是我第一个要提醒的。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美国对台湾军售11次哦，卖给台湾的武器哦，包括在选后，其实川普都还卖了一个7-8亿美金的这一些包括反潜的飞弹啊，或者是鱼雷啊这一些我前两天跟我们台湾的一个将领哈，这个名字我就保留哈，稍微聊了一下，他说哈，他是比较偏蓝的哦，也就是说在台湾来看的话，偏蓝的可能对于美国的这个协助哦，他们会 认为说这个设备卖的比较差，要收比较贵的钱，然后好像对台湾防卫理论上美国应该是要负这个全责。他的讲法是什么？他是说他连他偏蓝他都认同一件事，就是说现在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已经是超过过去的，可以讲是20年来所有的设备等级的总和，而且这个设备跟这个先进的程度好到什么程度呢？当然我们知道台湾人想买 F-35，想买这个，希望说能够有这个美国的直接把 F-35卖给我们，但是 F-35基本上现在日本有买，那台湾现在是这个特朗普是不愿意卖给我们 F-35，可是现在有一个声音是说我们可以跟日本租这 F-35。好，我们先不要论这个，我们就先论这个他们过去卖给我们这些武器。那这个将领跟我讲说，他们这些武器新到目前我们台湾的国军能够操作这些武器的人几乎是等于零啊，也就是说这武器如果过来，但有些还没过来，有些是准备都要过来的情况之下，我们新到我们都还不会操作，那更不用讲说从中共的观点来看，因为中共有很多东西它都毕竟是大内宣大外宣，它的武器的性质跟它的品质还是比较差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在庞佩奥的主政的这个情况之下，他是愿意把一些武器的封装的一些限制把它解禁的，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说，其实现在两岸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本来一直就都在进行，像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的这个横山指挥所，我们每年都会有玉山兵推，我们每年都有这个三军的 各个军种的这一种两岸作战起来的兵推，其实当中都有美方人员在参与的，虽然说美方都会说只是一些仪器的技术人员派驻，但是据我所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好的，
基本上来台湾跟中国的冲突，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战事，我相信习近平会垮台，会垮台的蛮早，可是我们台湾也会很严重的伤亡，只是说那美国你介入的时间点是在前期、中期还是后期啊？那这个当然是就是比较技术层次的讨论，因为台湾是民主国家，我们跟中共不一样，中共可能死个500万、1000万人他们不在乎，台湾可能死个一个人，我们对整个国家社会动荡就很严重，因为我们是民主社会，我们讲人权，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会希望说这个伤亡是降到最低。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那台湾其实没有就畏战的这个可能。那保卫国土的信心。
郭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美台之间，不管是这个出售武器，或是这刚刚讲到兵推跟政治军事情报上的合作，是不是也跟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印太战略，把台湾纳入所谓围堵中国、抗中的战略当中的一环有关？
是，事实上就是如同我们刚刚在前面一提的时候所做的分析跟讨论基本上过去4年当中，川普总统对台湾的支持呢，事实上是循序渐进的，而且到后期，尤其是最近这一年，是快速的频率增加，强度也增加的，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看到这个演变，事实上对台湾不只是在整个战略的这个合作上面有一些差别，其实最大的影响是台湾的民心士气。事实上，从2017年根据美国杜克大学所做的民调呢，2017年的时候，台湾人民对于美国是不是会在两岸发生战事的时候出兵协防台湾，当时普遍来说，大概是45%-50%的人左右的人，跨越年龄层，觉得美国会出兵支持。可是，在今年2020年，我们刚刚做出来的民调看起来，各个年龄层这个对于美国相信美国会出兵支持台湾的比例上升10%-15%。你可以看到，这个美国川普总统、川普政府对台湾的这些支持，包括了军售案，包括了各项友台法案，连带的影响的不一定是实质上面的军事力量加强。但是民心士气上面对于美方支持的信心也上升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台美交流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这些关系的友好，事实上确实让台湾呢更具有了这个就更有了信心。至于说实际上会怎么做不知道，但是信心上面确实是加强不少。我想这点呢对台湾是很重要的。刚刚如同这个邱老师所说的，其实这四年真的改变蛮多，尤其是最近这一年来，台湾民众对于美中台三边的一个关系、一些态度，包括了中国的立场、美国的立场，真的有一个位移就在天平的两边。本来我们是希望在两岸关系跟台美关系之间有平衡的，现在越来越有位移的现象，不只是政府，包括了台湾的民心士气，也有产生所谓的倾斜的现象。这一点是值得观察，因为这个跟后面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谈到未来的四年，也许会出现一些差距，怎么调整，我觉得是台湾面对的问题。
好的，因为公公教授刚才提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民调，这个台湾的民意也很重要，我就顺着这个民调的话题请教这个继续请教邱世仪教授。事实上这个美国选前总统大选之前的一份民调就显示出台湾的民意是什么呢？台湾是在整个亚太地区当中最支持特朗普总统的一个地方哦。对，那么刚才提到了民调，最近也有一份民调很特别，是显示说台湾民众有高达 48% 的民众不认为拜登上台之后会出兵协防台湾，等于说拜登未来的对台政策持了一个保留的态度。有人说这台湾好像把特朗普总统认为是79年以来最亲台的一位总统，甚至有所谓的特朗普情节，那么对拜登则有一种焦虑感。你怎么去解读这种台湾的民意呢，邱教授？
我觉得倒也不是拜登不挺台湾啊，是因为川普实在太挺台湾，所以相形之下大家都觉得说，从一个这么挺台湾的，或者说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挺台湾的一个总统，突然换到一个一般的建制派的总统，他们会有一个担心啊，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因为各位想一下，我相信收看海峡论坛的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海内外非常非常多，各位想一下，台湾的人这么多，也许我们的这些政治社会甚至学术的精英，有多少人从美国回来拿学位？那我们当然知道说人权很重要，知道说种族的这种多元的包容的很重要，我相信大家都不是笨蛋哦。包括我自己在美国也读书读了6年，在那边拿了硕博士，我们当然了解种族哦，了解这些人权议题很重要。可是你们想想看，如果你们是台湾人，你们为什么会没有办法去理解说川普会挺台湾这，就台湾人会支持川普这件事情？很简单嘛，你有一个这么恐怖的，大于你10倍、100倍大的这个邻居恶灵在你旁边，天天虎视眈眈看着要吃下你。那各位知道，在马斯洛的需求原理最基本那一层是什么？你要先活下去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台湾人很多，就算是其实对于你看，我们台湾其实是很非常 liberal， 我们有同志都可以结婚哦，美国都还不见得完全可以做到这样。甚至呢，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社会的进步，我们其实，在民进党执政之下，其实很多很进步的价值是慢慢在实践。可是为什么台湾人这么挺川普？川普理论上是很右的，那就我讲的一个国家安全的议题。所以你只要设身处地去想，哪怕是大陆的朋友、中国的朋友，你都不会意外说台湾这么挺。在选前这份民调本来就很有意思，台湾人是大幅挺川普，而且甚至是跨党派。我知道很多国民党的朋友都还是很挺川普，当然国民党包括像林维洲总召，他可能是认为说他挺拜登，但是呢，整个社会氛围很挺川普，那这个是有时候是跨越蓝绿，因为他那个光谱已经超过绿的基本盘了，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台湾现在到了拜登之后会担心拜登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是很正常。因为拜登我们看一下他现在新的内阁里面啊，包括国土安全部长是一个叫做马约卡斯嘛，然后跟台湾有关的还有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叫做格林菲尔德前外交官，然后呢还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就是那个 Susan 那个 Sullivan 苏利文啊，然后还有国务卿布林肯，尤其是国务卿布林肯啊，是前国安幕僚。基本上大家都看说，当然拜登的新的那个跟台湾有关系哦，是有色人种变多，女性变多，然后有些甚至还有出柜的柜那个同志，好，还有一些是这个我们讲的原住民啊，美国的原住民啊，然后黑那个非裔的也很多，所以其实是对于拜登来讲，他就是走到一个比较自由派政治正确的路。但当然这个我们都很乐见，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美国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嘛。可是在当中又看到有很多是包括这个戴琪这个贸易代表，他虽然他父母亲从台湾来的，但是他以前曾经在广东中山大学也教过书。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ABC 我们讲台湾人叫 ABC， 第二代第三代其实对台湾的感情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因为他们并没有那个亡国的那种危机感，他父母亲第一代是有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民调能够显现出这个焦虑。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反正美国就是个民主社会，政党轮替很正常。你现在拜登上台之后，你赶快去补强过去川普所留下来的遗绪，我觉得把一两个政策做出来，台湾人的信心很快就起来。其实不管是民主党政府也好，共和党政府也好，我相信台湾人民都会很支持的。
好的，刚才这个邱教授提到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在美台关系上的遗绪，不晓得您怎么，翁教授您怎么看？有人认为说这个特朗普总统或者特朗普政府他在美台关系上的政治这个遗产已经是变成这很重要，而且甚至是可能不可逆转的。但是也有人另一方面担心说，拜登上来，刚才邱教授也谈了各个人事安排，包括这个国务卿，包括了可能的国防部长人选，还有这个戴琪是双亲来自台湾的这个贸易代表，这些安排。我们能不能看出端倪，在拜登上台之后，特朗普之前这一切政治仪式有可能会出现变化呢？翁教授，
是，确实哦，我们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几项民调，事实上我们知道一般的百姓、一般的人民，不论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对于所谓的外交政策都是比较陌生的，基本上是单向的接收政府想告诉你的讯息。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哦，对于民调尤其是问到外交政策上面，民调所呈现出来的常常不是真相，因为真相不是重点，认知感受才是关键哦。所以如果感受的好，感受我觉得川普比较支持台湾，我就会比较支持他。尤其是这么相隔这么遥远，看到的讯息相对来说是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全面。所以在台湾，你看到我们看到这么支持川普，当然是非常有他的背后的道理。那对于拜登为什么会稍微的没有信心呢？当然也是根据媒体、根据这个资讯所取得片面的部分，如同刚刚这个邱老师所说的，是相对来说，不见得拜登真的会不支持台湾，但是相对来说，让台湾人民的感受，前面一个非常挺台，下一个好像一直都不太表态，没有那么强硬的表态抗中，就让台湾人民感觉到有点担心。可是我们如果刚刚看到，如同主持人所说的，其实我们解读拜登的人事哦，有很多的美角可以看，尤其是我们知道拜登用的这个国务卿这个 Blinken。还有他的国安顾问 Jack Sullivan， 这些人都是真正对亚太事务了解的。他们并不是说突然来了解亚太事务，是过去他们不论在奥巴马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虽然他们很年轻，可是他们对于亚太事务是了解的，是娴熟的。而且所谓的亚太事务是两岸，包括日本、韩国，他们都是有涉略。所以简单来说，如果从过去他们的从政经验，尤其是外交的立场上，他们所在代表的是一种比较和平的、比较建制派。比较走国际制约的方式，他们相信的是国际条约有办法来做对任何的敌手、对手进行抗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预测未来四年拜登至少在初期，未来的拜登政府对于亚太事务会尽可能的降低争端，想办法来进行一些谈判。另外一件事情会让拜登政权看起来会比较趋向和平或者比较想要谈判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现在受疫情的打击实在太大。经济实在是太需要挽救，种族的不平等，内部的内政的问题实在太严重了。所以我们说看人事任命哦，我们看到在外交的政策上面采取比较和平的路线，国际自由主义和平的路线。在内政经济议题上，你可以看到他所采取的是量化宽松大撒币的一个财经团队。基本上美国接下来至少在初期的两年之内哦，所有的资源会投入在美国的内政。其实从拜登很多的谈话当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所有的资源会大量的投入在美国内政，对于外交尽可能的降低资源。一个国家的资源有限，财力有限，美国再大它还是只有有限的资源可以用，再加上美国的国债其实蛮高的。我们再来看国防部长，你看过去的当选的美国总统，事实上国防部长总是在第一波第二波人事任命就会摊牌的。可是为什么在拜登的任内呢，拜登当选之后国防部长要到第三波段才来公布呢？一种解读是说，对于拜登来说，资源要放在内政，国防的部分要摆在后面，相对来说拜登不太会这么大力的使用他的军事实力来秀肌肉，尤其在亚太地区讲究绝对是以谈判优先，国防实力秀肌肉放在次要的地位。然后国防部长选择的人也非常值得万位，因为国防部长选的是 Lloyd Austin。 Lloyd Austin 在他的军旅生涯超过40年当中，其实跟亚太事务是非常遥远的关系哦。他大部分的军事经验是在中东、欧洲以及俄罗斯，所以我们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解读的话，你就会发现也许拜登，而且拜登自己本身觉得俄罗斯才是美国最大的敌人哦，他多次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们会说，如果拜登任命国防部长是强调欧洲，强调对抗俄罗斯的话，大概的一个趋势来说，我个人大胆的预测，大概的趋势，亚太事务、印太战略还是一样，表面上会强硬，可是会尽可能的坐上谈判桌。但是对欧洲呢，可能会相对稍微硬一点。但是整体来说，因为美国国内需要太多的帮助，如果大家来到美国，我相信大家都会了解，美国现在疫情还有经济真的受到打击太严重。拜登如果想要帮助民主党继续执政的话，他势必要能够救起他的内政，所以外交的事务相对来说减低争端可能是他会采取的策略。那当然在这其中我们就说了，台湾要如何自处呢？如果两岸关系、美中台三边关系会从过去的对抗趋向和缓，台湾要想办法让自己，过去可能我们想当刺猬、当豪猪，可是现在可能要稍微把刺稍微收起来一点，找到我们的空间，还是有空间、有利机，但是要更聪明的来运用。
好， 的，感谢翁教授的分析。那么最后也想留一点时间来谈谈这个美国国会在这个美台关系进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其实是通过了非常多这个挺台的法案，陆陆续续的。那么最近一项进展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有78名的议员联名致函了这个 Pompeo， 希望这个国务卿就美台关系接下来提出3项重要的建议，包括了建议台湾驻美办事机构现在的这个台湾驻美代表处要改名为台湾代表处，等于是正名跟更名哦。另外又修订国务院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准则，还有在刚刚结束的美台经济对话的基础上要加快美台双边的自由贸易谈判。不晓得邱教授你怎么从这3项建议来看接下来美台关系的发展呢？
我觉得现在很好玩的就是说川普现在可能慢慢啊，当然很多川粉不喜欢听，慢慢能够接受他败选了，他需要一个台阶下。那但是呢，这只是一个 symbolic 啊，就是说那种象征性意义上，实行意义上，川普是有做一些事情哦，比如说川普有卸任哦，他有些文官哦，他会把他留下，因为他的任期不是在2020，是在2022甚至2023啊。比如说我们讲那个邮政总局局长叫做DeJoy 哦，德乔伊啦，还有包括执行公务员行政中立法的克纳哈，他是到2022年。甚至像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特莱三世、政府伦理办公室的朗德，还有呢最高法院的法官，大家知道这个巴瑞特、Barrett 这个信奉文本主义的、他表现非常好，他那个是终身职、可以做到他离开这个人世、所以其实川普有些遗绪在那边，那当然这个部分是在拜登上来之后还会继续去协助拜登，所以我觉得川普的那个路线一时之间还是会在。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庞贝奥也好，或者是说参议院、如果没有太多意外，如果乔治亚这两席没有太多意外的话，那么参议院基本上还是共和党多数嘛，所以参议院我们都知道参议院是管这个外交的、然后呢管这个人事权的这种任命的同意权，这个院跟下院是众议院是处理税务是不太一样，所以其实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后川普时代他慢慢在人事的仪序上法规对台湾的这种好的制度上，我觉得刚才我们谈的是漏掉一点是，川普过去这几年包括台湾旅行法，包括这个所谓的国防授权法，其实他把对很多台湾的好那个是 law binding 什么 law binding， 他是有法律强制力的，他都已经把它法制化。那过去其实没有，过去顶多就是参议院或众议院单院的这种宣誓案，所以这个看起来这不是只有一个好像表面上的改变，它其实是有一些看在生根哦。那这个生根是不是川普本身的想法？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就是因为他整个打中的这个战略之下，掉下来了很多的红利。那台湾也真的是主动或被动有捡到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是长治久安的这个保障。是。
那么翁教授你怎么看美国国会的角色？还有最后也跟我们展望一下接下来美台关系您是怎么看的？
是，其实美国国会一直以来，从1979年以来都是非常支持台湾的，这个毫无疑问哦。不论是总统的立场是怎么样，其实对美国国会向来是非常挺台湾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相信这是台湾对于未来的台美关系也值得乐观期待的部分。关于川普我们说川普的任内4年，基本上改变的是一个华府的氛围。这个氛围之所以重要呢，或者是对拜登政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取决于拜登到底现在打算如何面对中国。我们讲说两种可能，一种是拜登打算对中国强硬。如果拜登打算对中国强硬，川普所带起来这种抗中的氛围，事实上会变成拜登手上的筹码，因为他可以决定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放松对中国的态度，所以拜登会有筹码。如果打算强硬的话，如果拜登打算的是要和中的话，那么就会变成川普的筹码。川普或者是共和党就会说，你看我们对抗中抗了这么久，结果你上台之后就开始削减关税，或者是你上台之后就开始软弱下去。所以基本上川普呢用这样的强硬的手段，事实上留了一个如果你拜登想要强硬的话，你就加分；如果你想要软弱的话，基本上你就有可能扣分，共和党就有可能在2024赢回大选。所以简单来说，川普这个氛围会这样的影响。国会的部分，刚刚主持人提到的78位议员联署，我觉得值得观察的是，其实台湾连线总共是138位，所以138位里面的78位签署了这个信件。我们要继续观察的是，这些议员，我们再去看里面的名单，78位里面绝大多数是共和党，还是党派之争？即便是都在台湾连线里面，还是有政党的立场、政党的色彩。我们要继续观察的是，国会对于这样的支持，或者是拜登上任之后国会的支持，是不是台湾连线可以真的达到跨党派，共和党、民主党都继续力挺台湾？虽然我们知道民主的价值，台湾的民主，美国会想办法去会协助，可是我们说了，战术的调整，战术如果倾向比较稳定派、建制派的话， 台湾要做好准备，在怎么样在制度里面回归到原来的制度，回归到 原来的制度。刚主持人最后问的是未来的展望，我个人认为未来呢，基本上台湾要做的事情，就像我们说的，拜登上台之后，我们可以乐观的期待，因为不会有太大的意外出现。可是问题就出在，如果台湾想要再突破，得到更多的国际空间，可能也会受到一些限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翁吕中教授还有邱世仪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谢谢各位观众，谢谢。
好的，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林，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